帮大家少走弯路，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Keto CN 七栋大院，
因为最近跟不少朋友一直都在保持联系嘛，然后大概六月份我接到两个客户，一个是6月10号的，一个是6月18号的，然后这两位女生就基本上到9月14号啊，今天我发现我已经没有什么好教他们了啊，因为他们每天给我打卡，给我看他们吃的一些东西，这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了。然后虽然从体检结果来说的话不是最完美的，也就是说这三个月是的，是减重了，是的，体脂率是下降了，是的，咱们的肌肉量是增加了，但是呢一些亚健康的一些状态，比如说一些红细胞的一些参数啊，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减重和健康它可能是分两条腿走路的，可能在不去体检的状态下可能是能减重，但是如果说减着减着没有去关注自己的一些营养情况的话，可能会遇到我们有时候直播的时候遇到很多普通的网友，就是做着做着他就不减重了，或者说他出个碳爆个碳，然后再回过头来再做生酮又发现不行了，可能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确实营养这块要狠抓狠抓啊。你像我们这两个女生，一个女生是25岁，一个女生是34岁，然后这个25岁女生她的那个 MCB 是偏小的，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呢，她的 MCB 其实正常，但是她是有这个些许的一些之前有些许的一些厌食，主观性的厌食啊，就是比如说你让他多吃一点啊，不行，不能多吃啊，一定不能多吃怎么的，而且呢特别不爱吃蔬菜最开始的时候，然后呢有一点点那个轻微的，非常轻微的，让我们看来有一点点性格比较沉闷，但是呢他时不时的会爆发，在我们看就有一点点往那种抑郁的方向走，然后就是沉默沉默，然后就突然爆发，就很多女生是这样子，然后他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感觉啊，我就觉得两个月之后吧，大概就是从八月底再到九月初，我这段时间跟他聊天就感觉到他的这个状态就恢复的还不错。一方面有坚持让他在吃那个镁剂，在一直在补镁啊，舒缓他的神经，另一方面我天天在督促他，我说这个蔬菜一定要吃上去啊，实在不爱吃蔬菜怎么用一些其他的替代的方法。然后对于一些肉类的选择，大家也都知道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吃红肉，去吃肝脏。一开始他跟很多女生都是一样的，吃鸡肉，吃鱼肉，吃虾肉，就是不吃猪牛羊肉，更别说这个猪牛羊肝，或者说退而求其次，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给大家说你说吃点鸭肝吃点鹅肝也行啊，那都是到后面才慢慢转回来。然后就再去看他的 BMI， 再去看他的体脂率，你会发现 BMI 他现在已经降到大概是 19.2 19.3 的样子，体脂率也比刚开始的时候要下降了几个百分点。所以他整个另外我们的那个肌肉量还在往上涨，所以他整体是很开心的，他自己觉得很开心。所以但是给我的，当然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我就是说这个都是我们在最早的时候就是给他这么设计的，也是会预料到他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这一切都是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是给我的一个参考是什么呢？给我的参考就是即使三个月啊，体重似乎下降了，体脂率下降了，但是也许我们的健康还在后面啊，走得比较慢。所以真正的等我们的健康完全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我感觉大家最好能花上半年的时间把这个生酮坚持下来啊，不要断断续续的，不要说哦体重下来了，哦可以了啊，结束了啊，我就可以开始乱吃胡吃海喝，吃些垃圾食品又来了啊。那么之前我看了很多的营养学方关营养学相关的一些书嘛，然后上面说至少对于补铁来说啊，因为很多女生贫血嘛，补铁的话你是的 可以短时间靠吃一些维生素 B 族啊，靠一些补剂啊，铜啊、锌啊这些补剂啊，短时间之内，是的，可以把一些红细胞方面的一些参数可以调起来，2个星期、3个星期就可以调起来。但是这只是咱们的血液里面 plasma 就我们血液里面的一些参数的一些变化，但是真正的反映到我们女生身体的一些其他的机能的一些状态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的身体，我运动起来有没有力量我这个心脏会不会突然没事的在那里乱跳，跳得很快，或者说我的大腿啊、我的胳膊啊有没有力气啊，举一些重物有没有力气啊，稍微走快一点会不会气喘吁吁啊、疲乏呀、这些贫血的一些症状大概多久呢？我觉得要3到6个月也就是说教科书上告诉我，至少补铁是需要3个月的，对于我们整体机能的改善不光是我们的一些血液里面的一些参数。整体的机能的改善3个月最少，所以，但是我们你看我们指导女生去做这些生酮打卡、饮食打卡，其实最多大家也就只会做个3个月，很少有6个月的，这个其实完全是看大家对生酮饮食的一个了解，你把它当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具。像小莫老师已经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你说我自己做生酮是为了什么？我说我是为了身体健康，为了长寿，为了这种抗老化，对吧？抗衰老，各种你可以往上叠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延长生命，提高生命的质量，提高晚年生活的质量。那当然，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是要做很久很久很久，我不愿意去出酮的。那广大的女生，或者说我们屏幕前的朋友，大部分人只把它当做一个短期的减肥的工具，是听说生酮减肥很有效，所以我要来试一下它。他对生酮了解的并不深，他就是说，喂，那个你这都有什么服务啊？你这服务包括什么内容啊？多少钱啊？哎，上来就这样子，其实对于我来说是很痛心的这些朋友。不去看我们的节目，也不了解我们的节目，单纯的是把生酮当做一个工具。那如果是个工具的话，天底下这么多人在讲生酮，那为什么会找到我呢？其实我宁愿他去找别人，是吧？不要找我，我，而且会告诉大家，就是，对于生酮，很多朋友都是喜欢自己在网上东抄抄西抄抄，拼凑起来自己认为自己把生酮的所有的要点都列好了。一个清单，然后自己去做，你这个其实我已经也是不止一次说过，这样是做不好生酮的。小莫老师怎么学生酮呢？我自己是看书，首先是买了最浅显的畅销书，先看2本，然后看一下畅销书，解决不了我心目中的一些疑惑我就开始去翻一些大部头，翻一些医学教材，即使这些医学教材是英文的，我也去看。然后看完教材之后，一本可能还不够，你还要看2本、3本这样子，因为它一环套一环的，有些概念它这本书可能讲的比较浅，你得再到另外一本书里面找到更底层的一些逻辑，然后再看更仔细一些。然后呢，有些书它可能比较偏向于一些症状的描述和一些 treatment，也就是怎么去解决，就相当于大家去医院里面去找医生一样，你说我头疼，我给你吃2片药了，头不疼了，好了，就这样。但是你不知道这个药，你为什么要吃？它的药理是什么？你不知道，对吧？等下回你再头疼，也许不是同样一个因素导致的。那如果说是你自己给自己判断的话，你肯定还是会选择吃同样的药，但是吃同样的药肯定解决不了，诱因不同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像小猫老师学。看这些书，我的目的就是能够通过大家的饮食，通过大家的饮食偏好，然后你的饮食起居，是吧？你的工作，甚至说你自己吃哪些补剂，吃哪些不该吃的东西，或者说你自己一些挑食偏食的一些状况，然后从这些情况你可以倒推，你可能存在某些东西的缺乏，然后这些东西缺乏是不是真的会引起你现在的一些表征？这个东西就是一套，实际上。有点像推理有点像推理，但是其实真正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应该去做一套全套的功能医学的检查，这个在国外是有的， 我们国内可能不多。像小陈上次昨天是不是跟我说的，就是现在咱们国内已经有一些公司企业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了。当然可能我不太了解他们做的宣传是什么程度啊，就是说我确实比较羡慕，可能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好的一些医学检测机构，甚至有一些民间的一些检测机构，它都可以把这些检查能够直接放在网上，大家可以啊，你下个订单就会有人上门抽你的血，然后带到他们的公司去把结果做出来，然后你就在手机上就可以收到检查的结果了，很方便啊。我希望咱们国内将来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服务，当然可能政策方面不一定会非常的支持，但是慢慢的我相信会有的。这个将来我们就不用自己乱猜了，就是你看现在我们是猜，对吧？比如说，我让大家去做体检，那很多人根本连体检都不做，就给我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自我描述啊，我觉得自己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啊，他其实他根本不想解决他自己身体的潜在的一些健康的状况，他只想减重，你就告诉我怎么减重吧。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吃不喝喽，对吧？断食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断食，不吃不喝，3天、4天、5天，一个星期，你肯定减重嘛。但是这种是不可持续的，对吧？上次我给大家举过一次例子，有个女生找到我，然后那个信誓旦旦的说要做1个月的饮食打卡，结果才管了2天到3天，她就跑了。啊，她说：“哎呀，我好不容易断食了4天，体重下来了，从52公斤降到48还是40几公斤吧。然后现在复食吃了2顿。”啊，把体重吃回来了，然后多长，长了个0.5、0.6斤的，完了之后，他心里就受不了，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然后他要再进行下一轮断食，这是不好的啊，在我看是不明智的做法，但是就是明明90%的女生可能都是这样想的，都是这套逻辑，那不顾健康，也不顾那个自己身体检查的一些结果，即使。有些女生确实把她体检报告给我看了，也给她分析了，有这些情况，是吧？咱们应该怎么去应对？不着急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这个我真的是给大家提醒一下。来，这个 M 的同学啊，我们在线的其他的朋友给他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小陈，你给这个 M 的同学给他回答一下，为什么他光喝水也不够？其实对于我们生酮吃盐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咱们上次我咨询了一个女生，她就是，她没有做到量化。就是我每次跟她说到，我跟她咨询过，第一次咨询我就告诉她，我说咱们吃这个盐最好在6到10克之间。那这个女生她后来其实她每天带饭盒，就带这么一小个饭盒啊。带这么一小个饭盒，然后你们女生的饭盒都很小啊，每天中午就带这么一小个饭盒，然后带到办公室去吃。我说你一天就吃这么一小盒，一小盒大概也就两克盐不得了了。然后你晚上呢，是吧？晚上好像吃的也很简单，所以他这样子一天搞这么一餐半的这样子吃，我说你这一天最多也就3、4克盐吧，可能也到不了。有些女生口味淡，根本都不会超过4克盐。所以我当时就说，你这一定要量化一下啊！你就说，如果你说吃饭撒的盐也不多，完了平常还喜欢喝咖啡，还喜欢喝茶啊，每天这个没事就喜欢这样喝咖啡喝茶这样子过嘴瘾，但是吃饭的时候盐也不多。这个女生当时那个女生就是大概跟我是1个月之前咨询的，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就问我，她说已经连续抽筋抽了2次了。我说，平常你在吃肝酸酶啊？他是的，他已经在吃了。我说盐呢？盐就是刚才我描述的，他吃的不多，他也没有量化啊。然后对于钙，他有在吃维生素 D，没有问题。镁他有在吃，钾他有在那个多吃蔬菜，所以不是，在我来看就是盐的问题啊。然后我让他把这个盐量化了之后，每天自己就说。用一瓶矿泉水瓶也好，或者是那个保温杯也好，给它里面撒上个3、5克盐，把它兑成 盐水，然后就带去上班，然后你一整天的任务就把这颗盐水给喝完，啊，对，这种办法是对于那种不知道该吃多少盐的女生，或者说平常口味淡的女生，就怎么样也不愿意吃菜吃咸的这种女生，那你就平常多喝点那个温盐水，或者说这种盐水，比较简单，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极简的生酮电解质水了啊，就是撒一点低钠盐。然后你自己再用一些什么柠檬水啊，或者是苹果醋啊，你就往里兑吧。你喜欢什么样口味儿，你就兑什么样口味儿，一瓶啊。然后你就一天保证把这些水都喝完。然后这个女生在月末的时候，在这个月月初，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在跟我咨询的时候，我在问她，我说后来再有没有腿抽筋了？那没有了啊，就没有腿抽筋了。就自从把那个盐提起来了之后，她就没有抽筋了。所以当时，也不是当时了。就是在后来，我给大家做直播的时候，也给大家分析过，对于腿抽筋，不光是要考虑镁的问题，对吧？你还考虑钾的问题，考虑钠的问题，考虑钙的问题，这四个金属元素我们都要考虑。所以，对于那个女生，这个问题就是被我们这样子一下分析出来，基本上就抓到是盐的问题，就解决了。就像刚才 M 她说："哎呀，总觉得口渴。"口渴了，然后怎么喝水也没用。当然喝水没用，你也要喝盐水啊，喝盐水才有用。而且我们建议你是可以喝低钠盐啊，低钠盐很简单，到那个楼下超市去看一下，或者是京东啊去搜一下什么叫低钠盐你看我们群里面的朋友都知道。老人说空腹胰岛素检测时候比较低的指标，你说？空腹胰岛素低于下限了吗？低于下限也不要紧啊，低于下限也不要紧，稍微低一点点没关系，说明正常的。然后除了空腹胰岛素以外，你如果确实比较担心是吧？你看我这空腹胰岛素低于下限了，你可以去测一下空腹 C-TAG。空腹 C-TAG 的话，它的半衰期比较长一点，它不会像胰岛素这样子那么快，半衰期胰岛素大概只有几十分钟，二三十分钟吧。那个 C-TAG 的话，好像有好几个小时，所以你查 C-TAG 会准一些，然后数值会偏高一点点啊。如果说空腹 C-TAG 在正常的范畴，你就不用担心了啊，因为 C-TAG 跟我们的胰岛素是同时从胰岛 beta 细胞里面释放出来的啊。C-TAG 它是一个没有用的一个多肽，但是呢，它能够告诉我们的 beta 细胞到底产生了多少胰岛素啊。有时候你去测空腹胰岛素的时候，像我们生酮或者是断食时间比较久的人啊，本来我们的空腹胰岛素就会比较低，那么会稍稍低于正常人的范畴，那就正常的。然后有些人很担心，那就去看你的空腹 C-TAG。空腹 C-TAG，你只要做的时间够长，其实它也会低于正常人的一个范畴啊。但是我们之前，我不知道大家在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听过我们的一些直播和一些节目没有？就空腹 C-TAG 只要不是过分的低，你比如说。正常人的一个范畴是，比如说五六七是吧？那我们做生酮的人怎么样也比这个五六七低不了多少，低个三分之一的一个范畴，可能就在四和三左右都 OK 的。你不要说还往下低，低到二了，低到一了，那就可能有点问题，要分析一下是不是有些人是二糖，这个逆转了之后，他还是。胰岛素比较低，空腹 C-TAG 比较低，而且低于正常值下限的二分之一以上。那如果是特别低的这种情况的话，他往往其实这种人他血糖也会控制的不太好的。所以你结合的看，如果你的血糖本身就挺好的，控制的很好，然后呢 C-TAG 还有空腹胰岛素只是低了那么一点点，还不到三分之一，是吧？不到正常范畴下限的三分之一，咱们刚才打个比方嘛，不是说五吗？对吧？比如说我们的下限是5.0，对吧？那三分之一就是5乘以3分之一，可能就是1.5，也就是说你的空腹 C-TAG 可能在4.5左右都是 OK 的，或者说不对，3.5以上都是 OK 的。如果再往3.5往下，往2.5，往1.5，越来越走，越来越小，越来越接近于零了，那个是有点要查明原因是为什么。但是如果你仅仅只是低了那么一点点，那这是我们生理造成的，就是我们本身平常不怎么吃碳水，所以我们的胰岛素也好，我们的空腹 C-TAG 也好，都分泌的不多。 啊，这就是为什么有一波人，我们做了生酮，做了低碳，做了断食，突然之间你让去喝糖水，就会得出来一个结论，说你胰岛素抵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空腹胰岛素比较低，更不用说我们1个小时、2个小时胰岛素分泌的多还是少，都是不如那些每天吃高碳水那波人的，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去喝糖水，我们1个小时血糖肯定会很高，2个小时，可能也不会说非常的好看。那么，如果是一个经验不足的一个医生，他可能就会说你啊，你糖尿病啊，胰岛素抵抗，他说你这样。但是之前我给大家讲过，这个我们长时间做生酮，长时间做低碳，胰岛素分泌水平不会很高。这种情况下，我们这种所谓的胰岛素抵抗叫做生理性的胰岛素抵抗，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比亚迪的混动汽车，对吧？混动汽车它天生的油耗就比纯汽油车油耗要低，因为我背了一个电池，对吧？大家可以认为做低碳饮食就是一个混动汽车，做生酮饮食就是一个纯电汽车。那我这个纯电汽车我没办法耗油啊，你给我加油，我这油也全洒地上去了。你说我这个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对吧？我用的燃料都已经跟你不一样了，咱们已经不在一个赛道上了。你在那儿算油耗，我在这儿算电量，这不是一个赛道。所以，大家自己平常在网上看一些节目也好，看一些科普节目也好，即使是某一些所谓的啊医生啊，什么营养科的医生啊什么的，但凡他还是站在传统的角度，但凡他还在用什么，哎呀，血糖，那个什么胰岛素抵抗，你看你们做生酮这波人胰岛素抵抗啊，都这样子。但凡他还是说这个，你起码可以判断他这个知识结构，还有思维模式还停留在十几年前、20年前啊。你这个他没有跟上我们，怎么说呢？最新的医学研究啊，这个进步还没有到我们现在这个程度啊。小莫老师虽然不是医生，但是小莫老师英语很好，对吧？我看国外的文献不费吹灰之力，所以有什么新的一些内容，马上我就可以得到，马上就可以看到，然后我能知道背后的那个生物化学原理是什么，靠不靠谱，我还是有这个分辨能力的。但是很多这个有巨大头衔的一些老医生、老专家，他们可能都已经脱节了，可能都不会主动去看国外的一些期刊文献了，是吧？他还得等多少年，有人给翻译来自己来看，或者说真的是某个权威说 OK 了，他才觉得 OK。但在那之前，他会主动拒绝的，是这样子。小陈，你说最近你发现你是那种要运动一下、刺激一下，不能懒，不然就会情绪不高。我觉得这个跟你自己啊之前的那般经历可能有关系啊，就是你自己天生的那个这个与生俱来的那种。可能确实你需要有一点多巴胺的一些刺激啊，那个过于镇静了，就是可能你的多巴胺分泌的不够多。这个东西多巴胺分泌的不够多，你像我咨询一些女生，我说你可能是缺乏叶酸了，你应该多补点叶酸。你自己上次不是说你去测过那个基因嘛？你看一下你自己那个那个叫 methyl tetrahydrofolate reductase。有这样的一个基因，你去看一下，就是 MTHFR 这样的一个基因，你测完之后，你会看一下你自己有没有变异。你要是发现那个变异了，然后你自己的叶酸代谢有问题，那你就会知道，好了，我这个脑子有点不太兴奋的原因，在于我的多巴胺分泌的不够。多巴胺分泌的不够，往前推一步，就是我的叶酸代谢有问题。你就这样去想。当然了，如果说没有这个基因的问题，那你就平常想办法多吃点蔬菜，多吃点新鲜的猪肉啊，给自己多补点叶酸，或多吃点新鲜肝脏，给自己补叶酸，甚至你可以去买点补剂，补点叶酸，哎，可以啊，加大对蛋白质的摄入，因为叶酸啊，还有那个我们的多巴胺，多巴胺的来源是tyrosine，tyrosine 可能那个我找一下这个 tyrosine 其实。就是在我们平常吃的各种蛋白质里面都有啊，它只不过是一种氨基酸，它这个 tyrosine 本身是专门转化成为那个叫酪氨酸啊，叫酪氨酸，T Y R O S I N E tyrosine， 叫酪氨酸，我记得好像甚至有这种补剂卖啊，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吃这个补剂，可以好好的吃肉就行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好好吃肉，让脑子自己去转化，只要你没有基因变异，哈，让脑子自己去转化，可以了。然后还有很多事情也可以让大脑产生，这种兴奋感啊，产生多巴胺，干嘛呢？跑步啊，对吧？就像你说的，你可以运动一下，运动一下就有多巴胺了，或者说你去看个喜剧，是吧？听个歌，各种令人开心的事情都可以产生多巴胺。但是产生多巴胺底层的化学逻辑就是刚才我讲的，要有 tyrosine 酪氨酸，再一个要有足够的叶酸。飘云，你的血糖能够到达八哈，那还是有点高的。你之前是有糖尿病吗？你只要吃的比较正常的话，你的胰岛素分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你餐后的血糖一般不会超过八的啊。就算你是糖异生，什么黎明现象，很难超过八的。那超过八的爆表的，那一般都是怎么说呢？胰岛素抵抗比较严重啊，还没有好的，对吧？就你做生酮时间比较短。或者说你确实还有一部分说的糖尿病二型，然后呢，因为做生酮现在逆转了啊，但是在糖尿病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你的胰岛贝塔细胞已经不 OK 了啊。现在虽然血糖是 OK，空腹血糖是 OK，但是你吃点什么东西，这个血糖波动仍然还是有一点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那个生酮逆转糖尿病，它的几率不是100%的。可能50%这样子，有一部分有那么一部分人，他必须是要在做生酮的，即使是做了生酮了，他可能还是需要少量的胰岛素的支持啊。这个就是说，要看他的贝塔细胞到底还有多少的产生胰岛素的功能，到底还剩多少这样子。Amanda 说，空腹血糖3.9到4.8，血酮3.0到5.0之间，血酮怎么这么高呢？你是在喝万源酮吗？可能你不知道我们说的万源酮是什么，椰子油、MCT，你喝的防弹咖啡，你喝的电解质粉末，你吃的大五花肉，你啃的黄油，你吃的奶酪，全部都算，啊，全部都算。就是正常来说的话，血酮早晨不该这么高啊。早晨3.0到5.0已经很高了。还有一个你要排除一下，你会不会喝酒啊？有一些情况。总之，3.0到5.0早晨一般来说很难，不可能的。一天吃两餐，早晨3.0到5.0是很难的，除非你吃了很多的五花肉。一般来说不会这样子。再一个就是说，除非你的体重基数真的是很大。刚刚开始做生酮，那么在激烈断碳的一段情况下，可能会这样。但是，总之这么高的酮体，血糖是正常的，3.9到4.8是 OK 的。但是血酮呢，在我看是有点偏高的，你应该把血酮控制在一点几就可以了。而且不知道你的岁数啊，你要说清楚，很多情况都不知道。而且有些女生喜欢吃一些。各种各样的补剂，那这些补剂之间也会有一些相互反应的。体脂率33%，53岁，现在是更年期是吧？我建议你这段时间可以去做个体检，就看一下你的血脂八项，看一下你的三酸甘油，看一下你的高密度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看一下。因为最近我咨询了一些女生。这个阶段，它的血脂代谢有点异常，有点过于的往上飘，所以你这个其实是异于常人的。就是我现在随便抓一个年轻的女生，20多岁、30多岁女生，就算她们跟我一起做生酮，早晨不会3.几到5.几的血酮，不会。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状态的话呢，要结合你现在更年期的一些征状，比如说你的激素，你的卵泡刺激激素如果比较高，你的脂肪代谢会比那个非绝经期的女生要旺盛一些，就是你的血脂本身就会往上走，所以会不会顺带着你的这个酮体产生的也比别人更旺盛，这倒是有可能的。 然后再加上你本身体脂率也比较高，你在生酮初期的话，确实有一个脂肪水解的一个过程，会有点不受控制。但是往后面你就不会一直这么高了，就是你随着你生酮时间越来越长，你的体脂率从30几降到百分之，能越往25%走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酮体就不会这么高了啊，一般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刚开始，大基数，然后呢更年期这些激素的一些因素的叠加，可能是有啊，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将来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数值，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然后你现在3.0到5.0，对于你来说也不会造成一个身体上的一个创伤，没有害，啊，也不要说3.0到5.几就一定是怎么做错了或者什么的，也不一定，啊，我是建议你多看一下我们平常发的一些节目，然后我们对生酮的一些定义、一些看法学过去，尽量的从我们节目里面去学这些观点、一些操作细节，然后呢，你可以等着你这个血酮将来它会慢慢的下来的。然后，如果说一直下不来，那么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确实是因为更年期的一些激素本身对它造成的影响，因为这个是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控制它的。你卵泡刺激激素是你的下丘脑分泌出来，这个东西根本没办法控制它，而且这是绝经阶段就是会产生的一种现象。我们理性去对待它。如果你是一个20多岁女生，那我肯定就会想了，你肯定是吃错东西了。但是你现在是一个50多岁绝经期的一个女生，如果说这个更年期还没有完全过去，你去查你的激素六项这几个项目都比较高，那我们就只好等着它，等它慢慢的去降下来。在那之前，你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也没有什么药可以去吃的，没有必要。然后你说做了14天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激烈断碳喽？激烈断碳14天，这样子应声的入了生酮。那这样子呢，往往血酮高，可以理解的，因为你身体短时间没有办法找到碳水了，它只有拼命的把血酮飙起来，管你的身体到底能不能适应，是这样子一个生理变化的一个过程，但是不至于对你产生什么破坏啊，不会对你产生什么害处。彼岸说你是60岁的一位女生，重新生酮6个月，减了25斤，最近一日一餐，感觉饿。那就是一日两餐，因为有些女生总觉得我为了减肥快点，我就尽快的做到一日一餐。其实你已经掉了25斤了，你看一下你自己 BMI 到底是多少？你算一下你的 BMI，用你的体重除以你的身高的平方，算一下你的 BMI。如果说你的 BMI 比较偏轻了，那你饿，说明你身体觉得你的体重有点过轻了，你应该吃回来。再一个就是说，你现在一日一餐。你在一日一餐之前是什么？是一日两餐吗？然后一日两餐做了多久啊？在我看，我觉得一日一餐不要过早的去做。除非你真的是觉得做的毫无压力，可以去做。你像我现在指导的一个25岁女生，她确实3个月她就可以做好那个一日一餐了。那年轻啊，我没有意见，而且我还一次又一次的确认她，而且我也告诉她。如果你出去上班，如果你出去干活奔波比较累，那你就吃两餐，饿了就吃。所以对于你来说，饿就吃呗，对吧？在我来看，本来没有人强求你一天就只能吃一餐，或者说你只能吃一餐，多一餐都不行。你就做错了吗？不是，你要根据你的体力的付出，根据你生活的节奏自己来安排协调，你该吃的时候就吃。我这个没有什么很强制性的东西啊。然后 Amanda 说，没有更年期的一些症状挺好的，说明你的身体其实很好的。24小时断食入酮，然后就一直这么扛下来的啊。这个方法不知道是谁教你的，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是不建议你这么去操作的，有点心急，有点心急。Beyond，我跟你说，你就光这么描述，我是不知道你身体到底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情况的，你不要光说体重啊。体重是不动了，你有监控过你的体脂率跟你的肌肉量吗？很多女生她体重不变，不代表身体没有发生变化呀。你这就是一个猴急的一个心态啊！哦，体重不变了，我就开始走极端，我就开始一日一餐。一日一餐如果再不变了，我干脆一天也不吃了，我干脆就断食3天、4天、5天。你是不是要这么操作啊？而且你也没有体检，你也不去看一下你自己身体，头一次到第二次 到底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啊？你的红细胞、你的白细胞、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这些功能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变化？从一些指标能看出来身体的一些微量元素的一些缺乏，有一些微量元素缺乏导致你贫血，你就根本没办法减重啊！不要去想了哈，不要说哦，少吃多运动啊，节食啊，断食啊，哎，这你的想法跟一些年轻的女生没有区别。这个我们在直播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说过一遍了，你不要陷入这样的一个怪圈。我跟所有的女生都说了，咱们体重不变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体重最好给自己多几个参数来看。就比如说，很多女生这家里连个体重秤都不买，体重秤都没有，好歹你买一个体脂秤吧，体脂秤要有吧。这个最简单了，那才几十块钱，50块钱。体脂秤看什么？体脂吧，还能称什么？体重啦。但是还能看出来很多其他的，还能看出来肌肉量。肌肉量主要是这个骨骼肌。骨骼肌，然后女生自己在家里用皮尺，用皮尺可以去量自己的腰围，还有臀围。所以一共有大概你看啊，体脂、体重、肌肉量、腰围、臀围，这样5个参数。5个参数综合来判断自己的那个身体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你不要只看一个，只看一个指标，就只看自己一个体重。那我跟你说，我要是黑心一点，我给你天天吃利尿剂，给你天天吃泻药，你就看你自己体重往下降吧，开心不？开心不？你吃个一个月两个月，你身体垮了，我跟你说。你稍微理性一点啊，稍微理性一点。这又不是第一次在我们频道里面聊天了。彼岸，我知道你是个老粉，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还会这样子。小陈说，量腰围最直观了，对的，啊，对的。Amanda 说，你开始做生酮，最近运动一下，肌肉长了一点，每天只能降0.2斤的脂肪，够了吧？你看网上好多，反正我也不说多的啊。那个网上宣称多少多少天掉多少多少斤的很多，从这点看出来，你对我的节目了解的还不算多啊，多了解。你看，50多岁的女生，60多岁的女生都还猴急，那猴急个啥呢？不要猴急啊，理性科学。我就这么说吧，你现在体重到了你理想的一个状态了，然后完了之后呢，你想干嘛？有很多女生，我咨询过一些女生，体重已经严重的不足了，BMI 只有13、14，是吧？一个1米6几的女生，体重只有30多公斤、40公斤出头，这人都已经快成那个骨架子了，不行了。但问题是，这种女生，她说：“小莫老师，我要生酮，然后我还不想长体重，你能让我不要长体重吗？”我说：“你干嘛？”找我干嘛？是吧？我在小莫老师这里，体重最终我是不允许低于 BMI 18.5的。然后呢，对于女生，体脂率我是不建议低于15%的。这个至少，除非你是搞运动员的，你这些50多岁、60多岁的女生，根本不要去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体重，你知道生酮它是干嘛？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减肥的工具，不去顾及你的身体的一些亚健康的一些表现，甚至说你连体检都不去做一个，然后去忽视自己身体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只去看体重，那对不起啊，我帮不了你啊。我咨询过这种女生，之前有一个江浙一带的女生，40多岁、46岁，我举过好几次她的例子，也就是自己好像是。 家里很有钱，然后自己本身好像，是做那种淘宝服装模特，哎，他就是为了所谓的体重，为了这个外表，啥事儿都干呢，真的是啥事儿都干。他反正就是为了减肥、断食啊，断啊！你让他吃什么补剂？买啊，不是我卖啊，反正他在别的博主那里买了不少的补剂。然后我当时说有些东西不吃，然后呢，让他好好的根据这个体检的结果来调理自己身体的一些亚健康，不调啊，那各种子宫肌瘤、各种问题、各种结节，不管，那非要断食，觉得我这个速度减得慢。啊，你看，刚才那个 Amanda 一天减0.2，还嫌慢了。我说一天减0.2，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速度，不慢，还嫌慢啊？你觉得外面说，50天减50斤，你觉得这样就快了？你到时候去试一下啊，去试一下，多了解，多了解，不要觉得自己都懂。而且这个生酮饮食，我跟你说了。小木老师这里教的这一套生酮饮食，咱们这个叫营养性生酮。那人家互联网上面那还有互联网的一套生酮，那还有一套都不知道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生酮，所以靠自己去所谓的眼光去辨别啊，大家自己找老公、找男朋友、买车、买房都觉得自己眼光好，找博主你们自己也要擦亮眼睛哈。然后呢，对于生酮的方法，我还是跟咱们直播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一样的，不建议任何的朋友去东拼西凑，就是在小莫老师里抄两句啊，跑到另外一个博主那抄两句，然后自己在哪本书上再摘两句，然后给自己写一个一天的饮食指南，然后就天天这么去操作，就会出问题的啊，要系统的，要系统的学习。然后这个美好的一天开始了。你说为什么生酮饮食了还是经常馋，会经常饿？我们之前分析过有好几种方法，好几种情况。我是建议你可以到我的主页去看一下啊，咱们的一些节目啊，找一找。这节目我这种类似的话题我说过无数回了。我来教你怎么操作啊。这个是我这是电脑版，但是你可以在你的手机上是一样的操作。你在这个搜索框里面搜索。馋这个字儿啊，馋，然后空格，咱们的 KETOCN 啊，Keto CN 就是咱们的 logo，馋空格 Keto CN 回车，然后就很多节目，看到没？为什么会嘴馋呢？馋背后有几个原因呢？这些东西你可以看一下，底层逻辑是什么呀？我都给大家分析了。一般来说，底层逻辑都是一些碳水啊、代糖啊，还有自己的一些甜饮啊，造成的一些影响。当然还有一些环境因素，是吧？你做生酮的时候，周围都是一帮吃碳水的，你怎么样也忍不住，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可能对生酮本身了解的也不够深入，啊，对外界干扰的抵御能力很差，是吧？这个吃一点点，那个吃一点点，你就基本上破功了很多。还有一个就是说，跟你断碳的这种方式有关系。像前面那个 Amanda，她说自己通过断食，然后那么14天硬扛下来断食生酮。好在她是绝经期啊，她不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女生，还有姨妈周期的影响。那如果说姨妈周期来了，这个馋的这种欲望会更加强烈一些啊。所以对于 Amanda 她这种绝经的，她可能扛下来。影响不大，她没有食欲的波动，但是对于没有绝经的女生，她可能在排卵期那段时间前后很想吃，那这个时候一个你断碳本身要讲究方法，你不能一下子断碳，断碳太快，脑子受不了，会有戒断反应。再一个断碳，你用一些，就说你好不容易断碳成功了，但是你又在不停的吃一些生酮甜点，这实际上没断啊，因为甜点本身还在刺激你的大脑。你一旦这个甜点不吃，你的食欲仍然会一波又一波的来，这也是问题。然后还有一波，博主会比较强烈推荐你去吃奶酪，各种奶酪，疯狂吃。那殊不知，奶酪本身这个东西，它也是强烈刺激你的食欲的。啊，所以有些人吃很多奶酪，他也会收不住食欲。 不光是奶酪，还有很多食品，比如说跟奶很相关的椰浆啊，有些人会爆椰浆，一盒喝好几盒，完了之后这个事儿做不好了，就各种让你停不下来的食物，实际上都是有碍你做生酮的啊。所以你馋，你要想你馋什么东西，有一部分女生是可能本身就处于贫血的状态，我们通过体检可以看到她的红细胞，看到了她的白细胞有问题，她如果这是营养状态导致的这种食欲不稳的话，那你应该去补营养，而不是疯狂去吃那些食物，或者说用一些极端的方式抑制自己。有些女生说什么要去打司美格鲁肽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肯定是不建议的啊。但是对吧，咱们刚才已经 简单的说到几点，然后还有一些女生比如说盐啊，我们前面说到的盐，少油少盐，低脂低碳低蛋白，总之吧就不吃最好了，这种状态下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方面，五点六点七点都有的，这个要分析啊。我一般都会建议朋友跟我打电话啊，约一次咨询，虽然是付费，但是会帮你把问题分析的比较清楚。要不就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也可以。我们刚才节目是吧，怎么去搜到这个节目，我也给大家看到了，你可以去搜这个节目，搜到之后自己对号入座，然后自己去解决啊，节目都有免费啊。因为平常没有太多时间去管群，去管理这个群，以前群太多了，然后很多人都在群里面打广告啊，然后在那儿瞎扯淡，对吧，扯了之后会让一部分心智比较不成熟的群友然后很飘忽啊，因为有些人在故意的就会说，哎呀你看我减得多快多快多快啊，有些人就会开始眼馋，眼馋了之后就开始问，哎呀你用的是什么，这个用的是什么，那个用的是什么啊，好了，顺势就开始给你卖产品了，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小猫老师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套路啊，所以我在群里面把这波人全部都给干掉。我也不建议我的所有的群友有这种急功近利的一些想法啊，可以理解，急功近利谁不想急功近利，我还想一天赚100万呢，对吧，谁不想。但是我从健康的角度，我从对生酮的理解，那我相信我比大多数的素人博主要深很多。我是走过来的人，那我是建议大家不要抱着这种不求实际、不切实际、不顾后果的一些念头来做生酮。那当然这个建议是建议，听不听是大家的事儿啊。因为有很多人，我有很多网友，他说小孟老师，我不喜欢你做节目，我也不喜欢你的这个言语的口气口吻，我不喜欢啊。有多的是博主讲的比你贴心啊，叫什么啊，说的我舒坦啊，我去 follow 别人，我去粉别人。但是他发现他粉了别人之后，除了多买了很多产品没有用的东西以外，他不减肥没有用啊，也没有人指导他，他以为那些博主粉丝很多然后会亲自指导他，没有啊。真正到了有问题的时候，别人不管他，别人就是说，哦你这个产品不行是不是，我再给你推荐另外一个产品，你再试一下嘛，再交几千块钱过来，这样子的无限循环啊。所以有些网友可能是在外面绕了2年，然后我就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2023年年初的时候，就有网友就是在我直播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呀我21年的时候就看到你在发节目，但是我觉得你节目不好看啊，太枯燥了，然后你整个人当时我剃的是一个平头啊，没像现在这个样子稍微顺眼一点，之前是一个青皮刺头啊，不好看，我也不喜欢啊，不看我节目。然后到最后绕了2年23年还是回来看我们的节目，就一样的啊。我对我的节目非常有信心。买指导，对啊，小猫老师不是也是在卖指导吗？因为我是没有带货的，我是卖指导的。但是这个指导呢，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很多群友是这样子，我们很多群友不需要我指导的，他只要把我们的节目从头到尾听一遍，然后做好笔记，他就会自己操作了，一点都不难啊。我们没有把这个生酮搞得花里胡哨的，什么要用各种乱七八糟的补剂啊，或者说一定要用高大上的食材啊，没有，都不需要啊，就很简单，楼下菜市场钱大妈搞定一切嘛，都可以的。然后呢，对于一些亚健康的一些状况，你除非确实像我们之前咨询的有些女生真的是有抑郁，真的是那个 叶酸代谢有问题，然后他的情绪性暴食很严重，那这个时候真的是会让他去买一些叶酸相关的一些补剂去吃。但是也不是所有乱七八糟补剂一股子上，是吧？什么复合维生素啊，什么什么多种矿物质啊，什么乱七八糟全上，什么又是海豹油，又是什么磷虾油，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澳洲什么什么什么，美国什么什么，哎呦，乱七八糟的一套下来几千块钱啊，不会来这些东西，这个相当于是蒙着眼睛乱干。小孟老师是这样子操作，会让你做体检啊。先去医院做一个最简单的体检，实在没有最简单没有体检，那就把单位的一些体检报告我们先简单看一遍，只要有起码血常规看一遍，肝功能肾功能看一遍，对吧？然后简单的 B 超看一遍，确定你的身体没有大的毛病。你比如说有些女生上次跟我直播不是上次有个女生她跟我私信，她说我有子宫肌瘤，我有肺部结节，我有糖尿病，我有胆结石，这乱七八糟的几个毛病，他说小孟老师你来教我做生酮吧，这个我就不敢，我就真的就不敢，因为这个东西你扔到咱们医院去，咱们医院的医生都得要小心翼翼的去操作这种病人，你更别说咱们这种隔着互联网，我都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好听我的话去操作的因为很多网友他只是为了减肥，他就给你说说小孟老师我教你 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我就是要减肥，好，然后你告诉他这么做这么做，他 一旦觉得你说的这种东西跟他脑子里面想的一些东西不是一回事儿，或者说他理解不过来，或者说他觉得他过去的一套营养学的理念和你告诉他的一套营养学的理念冲突了，他没办法接受你的小孟老师的意见，他就不去做了，他就不照做了，他适从性就很差，他不听话，说白了就是不听话，不听话之后他不吃了，开始乱搞了，乱搞了之后，哎呀，不管是血糖也好，血脂也好，像有些人有些什么肾结石、胆结石也好，他有一些不舒服了，往医院一跑，你一说，医生问他你干嘛？我在生酮。好了，这样所有大棒子都会打到我头上来，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对于这种朋友，我都是不会接的。所有的朋友都这类似这种复杂的这种病症的朋友，全部都不会接。所以我对客户对。找我咨询的朋友都是有选择的，你像上次我不是说有个女生搞了几天就跑了吗，这我都是留了一个心眼了，我都说她说我上来我就要做一个月的，我说你别你不用一个月，先咱们咨询一次就一个小时给你咨询完，咨询完之后好知道她大概情况，她是适合做的适合做的，然后我就说好咱们先试着打两天卡看一看你怎么样，结果打两天卡她受不了了，这种人就跑了，所以这种人就被筛掉了所以最后不是所有人都能留下来好好的跟着小孟老师做生酮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长期眼光，所有人都不一定能够耐着性子把身体调理好，然后再让减肥成为一个顺带的事儿。很多人是要先减肥，至于我健康如何 I don't care， 我也不知道我也看不着，是吧？我不去做医院体检我的健康就是 OK 的你不要让我去做体检，我甚至不想去做体检，你让我做让我知道身体有不好的我反而心里膈应，你不要让我做，你干脆就告诉我怎么减肥，那对不起小孟老师是反着来的，我得先知道你的健康如何再来告诉你如何减肥，是吧？所以接受不了这套理念的人咱们就帮不了是这样子Mizuki 说那种电子的 APP 配餐的那种其实每个人都一样然后就卖钱，对这种配餐其实现在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多技术含量，因为这些菜谱都可以自动生成嘛，因为他们都是卡路里那一套，而小孟老师这边就根本不管什么卡路里的，而且我也知道很多朋友他住在天南海北，那我现在指导的一些朋友有的人在安徽，有的人在四川是吧，在重庆在成都都有，那这些人天南海北的每个人饮食喜好都不同，你让他按照你的这个食谱吃，但是人家明明喜欢吃辣的喜欢吃香的，你不让人家做不行，很麻烦的。我反正咨询的很多朋友告诉我就他们在接触配餐的过程中遇到很多一些障碍是这样的。当然更多的这个口味可能是比较小的一方面，更多的是他们食欲很难得到满足，就想吃东西他说不能让你超过这个卡路里，这就把人给憋死了，那这是不科学，在我看是不科学的。 小陈说：“难的是坚持以及良好的执行，然后面对各种情况，还有个体差异。说简单也不简单，确实啊，确实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我将来我会慢慢涨价，呵呵，我会慢慢涨价。我可能下一次涨价会留到明年1月份了啊。我这次涨价已经涨过了，我不涨了。是的，所以像阿达说的也对，这个我们。”小莫老师频道里面的朋友，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反正我粉丝不多啊，但是我觉得最后能留下来的粉丝都是，我们的坚定的拥趸，也是怎么说呢？思维比较成熟的，也是有一些长期思维的朋友，而且是比较务实的啊，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我就经常会有一些朋友隔三差五的就跑过来问我，哎，小莫老师。今天有人在网上分享了一个文章，说生酮怎么不好，会带来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如何这个问题大家想一想，如果将来大家都有自己的孩子，然后那个孩子在学校里面读书要考试，对吧？他隔三差五的从手机、从网上找出来一个国外的一些什么所谓的言论啊，自由言论，然后给你看啊。小孩不要抑制他天性，不要填鸭式的教育，不要怎么，不要怎么。总之，你从这个问题看出来什么？那无非他就是不想干呗，对吧？无非他对这个事情存疑呗，无非他对这个事情有所疑惑，但是他又没有足够的去花时间去学习去理解。他认为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了你就要。负责去给他解释，否则他就可以有足够的理由不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叫踌躇，这个叫拖延症，这个没什么，对吧？一个人不想做一件事情，有千万种理由。小汪老师去当初很简单，我为什么觉得生酮靠谱呢？当初我跟各位是一样的，我也有这个疑问，就说：“哎呦，都听说过葡萄糖，没听说过酮体，什么？”我们的大脑能够不利用葡萄糖，能够利用酮体作为能量的来源，什么？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肌肉也可以利用酮体，真的吗？好了，我去找资料，但是我这个资料从哪儿找？我可不会从一些传统的医生的嘴里去听啊，去看别人的视频，那别人肯定都说不啊。现在大家去三甲医院，你随便找个营养科，随便找一个什么内分泌科，找一个专门治糖尿病的，都会告诉你。哎呀，这个人不能没有葡萄糖，没有血糖，咱们人要死的。我们不是讨论这个问题，我是讨论咱们人体能不能利用酮体来给大脑、心脏、肌肉提供能源。你告诉我行不行？可以，可以，多大程度啊？我现在告诉大家，我们的大脑75%以上的细胞，在足够生酮适应的情况下，是能够利用酮体的。然后最后那么20%几的，细胞可能是只能利用葡萄糖，然后我们之前也讲过，有一些我们的红细胞是吧？我们血液里面的红细胞，它只能利用葡萄糖，还有我们的一些白细胞，还有我们的肾脏最内核最靠里面的一部分细胞，也只能利用葡萄糖，也就是说它们不能利用酮体，这是很少很少的，你发现没？脑子里面一点点，然后。我们的肾脏里面一点点，然后再就是我们的红细胞跟白细胞，没有了啊！其他的，我们的肌肉、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的75%，全部都是可以利用酮体的。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生酮适应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生理的变化，你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它是可以做到的。然后剩下的葡萄糖不是没有啊，我们肝脏自己有糖异生的功能，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葡萄糖啊。谁说一定要吃大米饭的？氨基酸也可以转化成为葡萄糖啊。是吧？我们吃的很多的那个脂肪，它的本质是三酸甘油。三酸甘油里面有丙三醇呢，丙三醇也可以转化成为葡萄糖啊。糖异生整个结构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可以，我们身体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那个保持最低限量的这些红细胞、白细胞啊，一点点肾脏、大脑，最后一点点的一些细胞，这个葡萄糖的需求不多，根本就不多。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我们整个人体啊，浑身上下也就5升血，5升血里面一共有多少葡萄糖？5克，5克是多少？大概就是这个咱们大拇指甲这么大， 就这么多白砂糖，就这么多，所以五克就这么一点点，我们肝脏这么大一块呢，产生这么点葡萄糖算什么？不算什么。再加上我们平常吃肉是吧，吃了一些蔬菜，吃了一些脂肪是吧，吃了一些坚果，吃了一些咱们吃了一些牛油果，吃了一些什么番茄黄瓜，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点碳水的，不可能是零碳水。所以我们生理对于葡萄糖啊足够了啊，我们身体的供应足够了，大多是靠酮体完全可以解决。甚至就是说啊，像我们的骨骼肌，真正你在跑步的时候不一定全是酮体哦，我们的游离脂肪酸甚至可以整个游离脂肪酸被咱们的肌肉可以提取走，然后直接把脂肪酸给干掉氧化掉啊，都不需要转化成为酮体的是吧，因为酮体是肝脏产生的。我们在真正运动的时候，我们的骨骼肌胳膊大腿这些骨骼肌可以直接从我们的血管里面抽取游离脂肪酸，然后直接在肌肉细胞里面进行贝塔氧化，直接跳过生酮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身体它有这种生理的一些机能来弥补，或者说来各种想尽一切办法来提供能量。所以你在葡萄糖不够的时候就生酮，那酮体足够的时候，或者说酮体怎么就是如果你在运动量比较大的时候酮体供给不过来，我们就会直接用脂肪酸啊。很多身体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只不过是我们很多人不懂，还有些人是懂，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他不让你知道，这也是一种可能啊。确实是这样，我们说了很多啊，就是说需要大家对怎么说呢，对我们的整个生酮要有一个深入的理解。有时候光是了解生酮本身可能还不够，因为小孟老师很早就学习了生酮本身的方法，这个操作其实是很简单的。我现在是为了做节目，或者说为了我自己个人的兴趣，我可能学了更多的一些营养学啊、生理学啊，甚至将来我可能要去学习一些病理学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些东西对于我将来不管是指导网友也好，还是说帮大家分析一些我们的亚健康，它都有帮助，这是我的个人的爱好啊。有个同学说尿酮检测出来的酮体算生酮吗？只能说你当天是生酮了啊，但是你要长久生酮。而且还有说什么呢，就是短期生酮，身体里面存在酮体它不能代表我们的身体的组织器官能够利用酮体啊。你就这么讲吧，你往一个柴油汽车油箱里面灌了一点汽油，然后它这个柴油里面混上了汽油，你能说这个车子变成了一个汽油的汽车吗？不行吧，对吧，它仍然是一个柴油的汽车，你只不过是往里掺了一点汽油而已。所以你现在首先你生酮的时间有多久，你断碳的时间有多久，稳定生酮有没有超过3个月，要是都没有的话，你可能现在处于一个过渡期。那这个过渡期里面，是的，身体是产生酮体了啊，因为没有太多碳水，但是呢本身你的身体还处于一个过渡的阶段。就像刚才我说的，你现在正在从一个从柴油发动机转化成为一个汽油发动机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就算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往车子里面浇汽油，也不能代表它变成了汽油发动机啊。所以你给它足够的时间，你测出来尿酮起码说你成功了第一步，那成功的第一步，然后你坚持时间只要够长，你就可以完完全全进入生酮的状态，这叫 keto adaptive。 那我这里有一期科普啊，有两集，这个什么是生酮适应，这个是二分之一，其实有两集，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可以看第二集，这个叫 keto adaptive，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这一集。我们做生酮其实有很多阶段的，你比如说像有些朋友做低碳，他跑步跑着跑着跑着他也能减肥，这种人一般叫做 fat 啊， fat 叫脂肪 adaptation， fat adaptation， 也就说明他的身体是能够利用脂肪酸的啊。 fat 在这个地方说其实就是 fatty acids， 脂肪酸的，也就是说它的肌肉细胞能够利用脂肪酸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帮它消耗脂肪，因此它能减肥。然后我们生酮时间只要足够长，一到三个月适应之后，我们这个叫 keto adaptation， 生酮适应。生酮适应的代表我们这段时间就基本上能够利用酮体了， ketone 啊 ketones， ketone 就包括我们什么乙酰乙酸啊，这个贝塔羟磷酸啊，还有丙酮啊，这就是我们生酮体的三个啊。这个一般生酮适应是需要大家稳定生酮三个月的啊，不要中间出酮入酮的，不要说有一个尿酮我就怎么怎么的生酮了。所以像刚才那个朋友就说，哎呦，我测了一下尿酮然后有酮体了，如果说你还时不时的爆碳，或者说你这个生酮时间都还不够长，我更愿意相信你顶多是处于一个啊 fat adaptation， 也就是你能够代谢一点脂肪，是吧？因为你肝脏知道怎么分解脂肪了。但是真正的身体要能利用酮体的话，也就是说你的肌肉、你的心脏、你的大脑，是吧？全部都能利用这些酮体了，你会发现你的体力、你的脑力都会大大增加，不会觉得困，不会觉得累。当你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是 keto adaptation。在那之前我都认为你可能是不是的啊，单单一个尿酮能说明的问题非常少。对，你像刚才 Mizuki 说的也是，如果你用一些作弊的方法，那你喝很多万源酮 MCT 油去吃大肥肉，还有像现在有一些卖的很贵的一些不叫 bio， 是 ketone salt， 就酮盐，非常贵，那玩意儿吃完之后马上就生酮。那个东西跟喝盐水是一样的，所以喝完之后马上尿出来啊，这作弊的方法没有用啊。好嘞，那咱们今天讨论就到这里了。然后呢，咱们这个也有很多挂在橱窗里面的一些商品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小毛老师提供的一些服务，各位都参考一下。啊，不管是体检清单，还是咱们那种按小时计费的一些咨询，甚至呢，有些朋友如果说出差来到深圳，想跟小木老师见一面，可以啊，很欢迎啊，将来大家都可以考虑。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那个大家就晚安了啊。